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致函达沃斯经济论坛，人工智能应促进人性尊严。尼加拉瓜马塔加尔帕修院被侵占。在萨尔瓦多照顾孩童的卡洛琳娜儿童福利中心，众多移民的妈妈维拉修女。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人性尊严绝对不应该因效力的缘故而遭受侵害。教宗方济各在写给2025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信函中如此表示。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的合作。圣父教宗首先指出，该论坛提供良机来省思人工智能这项工具，它不仅有利于合作，更能促使万民团结。教宗表示，基督徒传统上将智慧的恩典视为人类依照天主的肖像受造的本质层面。同时，教宗也强调，在促进科学、科技、艺术和人类其他形式的努力方面，天主教会始终扮演重要角色予以支持，而且视之为男女与天主合作领域，以促使有形可见的创造工程日臻完善。有鉴于人工智能是要学习人类智慧，教宗称这会导致一连串独特的问题和挑战，尤其是当科技要学习并独立做某些决策时，它或许会做出其设计者没有预料到的反应。正因如此，教宗表示，在伦理责任、人类安全以及这些社会发展可能的更广泛后果方面，人工智能引起一些重大问题。教宗赞赏人工智能运用得当时，有助于人类自由且负责任地实现其圣召，就如同其他所有的人类活动和科技发展那样，人工智能也必须服从人类，并为达成更大的正义、更广的友爱和更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秩序做出贡献，这比科技领域的进步更加宝贵。此外，圣父教宗也提醒要当心人工智能可能会被用来推进科技至上的模式，也就是认为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只要通过技术手段就能解决。因着这种模式，人性尊严和手足情谊经常屈服于追求效率，仿佛现况、美善和真理天生源自于科技与经济的力量一样。教宗强调，人性尊严绝对不应该因效力的缘故而遭受侵害。尼加拉瓜天主教会再次受到沉痛打击，警员和总检察院人员元月20日闯入位于该国北部马塔加尔帕教区的哲学大修院，至少有30名修生离开了修院，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遭拘捕。不到一周前，奥尔特加总统的政府下令没收马塔加尔帕教区所拥有的牧林中心。据几位目击者称，在那一集会上，准军事部队冲进牧林中心，强行带走了数十名正在进行毕竟的信徒。无殿玛利亚方济各修会的修女们为萨尔瓦多的德尔加多市镇100多名儿童提供免费食物、教育和照顾服务。他们以小修女会的身份在最需要帮助的环境中提供服务。25年来，无殿玛利亚方济各修女会的卡罗琳娜儿童福利中心一直通过提供教育、照顾和食物来帮助萨尔瓦多的德尔加多市镇的儿童。该地区在首都萨尔瓦多的郊区长期受到贫困和不安全的影响。萨尔瓦多经历了一段暴力时期，就连儿童也深受其后果影响。该国是拉丁美洲凶杀力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与数十年前的武装冲突有关。在这种背景下，无殿玛利亚方济各女修会于1998年成立了卡罗琳娜儿童福利中心。该中心以修女会创始人甄弗·布拉德修女的名字命名。这个项目是德尔加多市镇圣母升天堂的一个项目，其主要目标是与经济状况无法照顾自己子女的父母合作。负责福利中心会计工作的查孔修女也在堂区开展牧灵活动。她解释道，这项服务是完全免费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尤其是我们拥有的粮食计划。修女接着指出，儿童进入中心的程序非常简单，只需要他们符合年龄要求就可以了。如果他们是来自贫困地区，就会更容易地进入中心，同时也会考虑他们的经济状况，以特别帮助有需要的家庭，因为这是办托儿所的目的。目前每天从早上7点到下午4点半，105名1岁到7岁的儿童会在儿童中心得到教育者、老师和查孔修女及其他修女的照顾。无殿玛利亚方济各修女会的修女们忠于其创始人的精神遗产，他们借着这项属于修会的社会牧灵和教育工作支持妇女的权益。其工作涵盖了工作空间、培训班以及推动单亲母亲参与社会使命的举措。查孔修女指出，目前我们的设施已得到改善，我们很高兴能为我们的儿童提供一个安全适当的场所以及娱乐和学习的空间，让他们拥有最好的生活环境。修女感谢向拉丁美洲社区援助基金会和修女财务管理处等单位做出的极宝贵的贡献，他们为儿童福利中心提供了财政上的援助。在25年中，2500多名儿童从卡罗琳娜儿童福利中心的服务中受益。这项工作对无殿玛利亚方济各女修会来说再辛苦也值得，因为它给予那些每天为了改变自己的现状而努力的人们希望。他们明确指出，为儿童工作是值得尽一切努力和奉献的选择，因为这也是修会创始人所教导的。他在孩童时就经历了失去父亲的痛苦。2019年8月，我在西西里岛的卡尔塔尼塞塔与维拉修女一起度过2个星期。当我走在大街上时，看到移民们一见到维拉修女就远远地喊她为妈妈，并向我们打招呼。维拉修女 从2015年开始，在卡尔塔尼塞塔为难民服务，维拉是瑞士英根博尔圣十字架慈悲修女会的修女，那时他教难民们意大利语，帮助他们取得必要的文件和医疗卫生卡。这些移民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对移民来说，他就是他们的妈妈。当我问他哪里来的勇气接受这个具有挑战性的使命时，维拉修女说，正如我们的会祖迪奥多西神父的格言，时代的需要就是天主的圣意，帮助我超越了宗教和文化的阻碍，让我有勇气继续帮助他人。我们修会的共同创始人舍雷尔修女曾说，为了天主，和天主在一起，一切皆有可能。维拉修女1957年7月13日出生于印度的恰蒂斯加尔邦，出生六个月后父亲就去世了，他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每天晚上全家在一起祈祷。维拉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儿童团结互助联谊会，有时他会带领村里的人共同祈祷歌唱赞美天主。之后他就读于圣十字架慈悲修女会办的学校，1978年加入圣十字架慈悲修女会，并于1982年12月8日宣发圣愿。1993年10月修会派遣维拉修女到非洲乌干达，同行的有其他的三位姊妹。在新的环境中，她接受了环境、语言、文化和人民的挑战。她表示，在传教区工作的22年里，她的同会姊妹、地方人民和修会长上对她的接纳、支持和爱的帮助，在许多传教领域内展开工作。2015年，维拉修女被派遣到西西里岛，开始一个新的使命，即与不同修会团体的修女们为移民服务。修女们服务的移民中心是应教宗方济各的要求而建立的。教宗在2013年听到兰佩杜萨移民的呼声，于是向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表达了他希望修女们为移民服务的愿望。2015年在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成立50周年之际，总会长们决定在西西里岛开设两个难民服务中心，来自不同女修会的修女们被邀请组成一个团体，并共同为移民工作。从九个国家和八个不同的修会团体选出十位修女，维拉与其他九位修女于2015年9月抵达罗马，开始学习意大利语。同年12月2日，在公开接见活动之后，教宗降服了这十位修女，祝福他们在西西里岛的新使命。维拉修女在修会神恩和座右铭的激励下，她再一次重新开始面对未知的挑战，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有一次他在一个修女院接待了20位尼日利亚妇女，从他们那里体验到很多人口贩运的悲惨情况，这些在身体、心智和精神上遭到打击的青年女性需要能够倾听、理解和爱他们的人。2016年10月维拉修女搬到了卡尔塔尼塞塔，在那里他惊奇地发现约有170名穆斯林难民生活在露天草地的帐篷里，没有水、食物、药品、衣服和卫生物品都很少。修女们的服务让难民们感受到真主与他们同在，希望的春天开始在他们破碎的心中绽放。他们的信任、尊重、关心和爱使维拉修女摆脱了心中起初与他们相遇的担心。 修女们在街头、难民营、医院、家庭和教堂中为移民服务。2017年4月，维拉迈出了更具挑战性的一步，开始向移民教授意大利语。几天之后，他惊奇地发现他的教室里就挤满了25到30名男孩。维拉修女全身心地投入服务难民和移民的工作，因而使他在卡尔塔尼塞塔成为移民与修会长上、医疗顾问、警察和学校负责人之间的协调人。维拉修女所做的这一切，让她已故的哥哥所说的话变成了现实：你离开了你的家庭，但你将会有许多新家和爱你的人。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找到你的家、兄弟和姊妹。他开始体会到自己就是这些移民家庭中的一员，分享他们的贫困与挣扎。维拉修女告诉我说：“我很高兴，当移民家庭把我视为他们家庭中的一员，并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时，巴基斯坦和非洲的移民儿童、年轻男女就都称我为妈妈。”在西西里岛的移民中服务了五年后，维拉修女再次返回乌干达，继续她的扶船使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在我国天主教会的前辈中，有人曾把四部福音统称之为耶稣言行，这样的称呼倒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耶稣的言和行，他的教训和活动，原来就是四部福音内容的两个组成部分。谈到福音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说，从内容上看来，马窦福音可以大致分作五卷，第四卷包括六章，从第13章54节起到第19章第1节为止。这卷的内容所讲的是建立天国。所谓天国，原来是耶稣生平宣讲的主题。马窦福音第四章在描述耶稣在加利利亚开始传教的情形时，就这样说了：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在四部福音中，马窦福音最强调教会论的神学观点，在这部福音中，天国的意义也最近乎教会。在我们刚才说过的马窦福音第四卷的六章中，前面五章记述耶稣建立天国的活动，是行的部分，最后第18章却记录有关建立天国的耶稣的教训，所以可说是言的部分。我们曾把这个部分所记录的教训划分作六点，在上次圣使马窦福音节目里介绍了第一点，是谁最大。今天我们要谈第二点，小心不要引坏孩子。 恭读马窦福音第十八章第五到十节。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但无论谁使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个跌倒，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系在他的颈上，沉到海的深处更好。世界因了恶表是有祸的，恶表固然免不了要来，但立恶表的那人是有祸的。为此，倘若你的手或你的脚使你跌倒，砍下它来，从你身上扔掉，为你或残或瘸进入生命，比有双手双脚而被投入永火中更好。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剜出它来，从你身上扔掉，为你有一只眼进入生命，比有双眼而被投入永火中更好。你们小心，不要轻视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因为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在刚才所听到的那段圣经中的话中，我们可以分为一个主要和一个附属的教训。那主要的教训是以小孩为中心，但是这里所指说的小孩是有小人物的意思，所以他所指的并不限于年幼的儿童，也包括有些能力薄弱、地位卑微的成年人。圣保禄宗徒在写给格林多信友的信中曾经说过，若按人的标准来衡量，你们当中称得上有智慧的并不多，出身名门望族的也不多，大概在教会初期，不但在格林多，就是在耶路撒冷情形也是这样。在当时乃至在今天，基督的信徒多半是属于社会上并不显赫的一群，他们往往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那段经文中所说的小孩。世俗轻慢小人物，耶稣却说，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了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他又说，你们小心，别轻视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因为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耶稣称他的信徒为小子，把他们看作小孩，也有对他们表示关怀和照顾的意思，所以他又警告世人说，但无论谁使信我的这些小子中的一个跌倒，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系在他的颈上，沉入海的深处更好。耶稣所说的使一个人跌倒，就是说给这个人立坏表样，也就是引诱这个人犯罪。耶稣在警告世人不要引诱他的信徒犯罪之后，接着就劝勉他的信友要尽力避免诱惑，这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段经文中所包含的附属的教训。耶稣这样说，倘若你的手或你的脚使你跌倒，砍下它去，从你身上扔掉，为你缺一只手或缺一只脚进入生命，比有双手双脚而被投入永火中更好。谁若使这些信者中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拿一块 驴拉的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投在海里，为他更好。教宗方济各在2024年9月29日的三中经讲话中，对这句话做了深刻的省思。他说，耶稣对门徒说这些话，警告门徒有使人跌倒的危险，即阻碍旅程和伤害这些小子的生命。它是一个强烈的警告，一种严厉的警告。教宗提到，以往发生的事就是弱小者被那些本该照看他们的人压倒、打击、滥用，致使他们受到痛苦和无力感的伤害。这不但使受害者，而且也是他们的家庭和团体中造成伤害。教宗说，他聆听了一些弱小者的经历，就是他们被侵害的痛苦。教宗重申重复，在教会内为所有人都有位置，但教会内为侵害没有位置，为掩盖侵害没有位置。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